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37集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北元集义末篇》有一则说明，以胡林翼集众一筹计，各家评注，而正以几亿而成。事实上，此计为胡林翼之集义的一种，曾国藩在其中产生何种作用呢？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一下。朝廷突然抛出北元议题，湘军自然浑身震痛。此时若北元，南方战事必将吃紧，破坏湘军整体战局。曾国藩上奏之后，湘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。九月初十日，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提及，湘军中对北元之事争论不休，未有一定论。此间只有大员李旭一、刘良驹、文希范等人意见相合，不曾争辩，其余则各执己见，争论不详。而此时由于激烈的争辩，曾国藩与胡林翼之间也产生不小的歧义。当时胡林翼致信亲密同僚严敬明时，将曾国藩的观点阐述在称由曾胡两部待命以责义军北上的复案，进行了一定的批判。胡林翼称此案为曾氏是虚简，只能论而功，却实为败。若朝廷钦点下来，帝帅必不入位，更不必论奏议之事了。后来胡林翼又向曾国藩表露此意，称若朝廷钦点，必邀胡部北上，以进取战，以势为胜，而曾公则可继晚之战事发挥作用。此时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就北元之情势都做了精准的判断，究竟是谁更精准，还需时日观察。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之复案未免带些骄矜之气，试想象，今曾国藩已贵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，署理诸省之军务抽调不得，而胡林翼据守湖北，调兵行军照顾北方是自然之事，曾国藩可高枕无忧。之前又有人向曾国藩禀报，称有守土之责，又指皖南败坏之际，未可弃之而他行。此次北元还有一个因素，那就是咸丰帝要举朝西巡，当时有人奏议请求朝廷迁都西安。对此曾国藩持反对意见，称西巡之说则万万不可。胡林翼则持反对意见，称朝廷西行未为不可，实为守护列土、保持皇恩之必要举措。若朝廷果断此意，胡部必将战略转移，置兵襄阳，以为关中屏障。在给密友兼同属的严树三等人书信中称，圣驾西巡可为谋天下太平之先机，保存实力为日后光复之期，未为可知。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胡林翼将这些信函转送至曾府，让其阅读。看完之后，曾氏十分不满，暧昧地表示慎便，若要归义无无可取。在此意见上，曾胡两人又产生严重分歧。在一个集团内部，只有不同政见实属正常， 而在大政方针上，保持统一至关重要。就北元总体战略上，曾胡还是一致的，都表示要及时上洛，保卫中国之政治中枢。北元计划决定，若曾国藩本部北上，则需统辖左宗棠部一起上洛。后来曾国藩有所变化，令左宗棠部留住南方，事实上北元必须由左宗棠知晓。通报之后，曾国藩再三叮嘱，若克日北上，不可推诿，不可谦让，行军一速，军令如山，切记切记。此时湘军中郭松道、郭坤道兄弟也接到类似的作战指令，为了能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对北上支援的重视，曾国藩还通报了非湘系大员，如湖广总督关文、江西巡抚郁科、前督办皖南军务张福等人，甚至与此等贵族权势展开合作，与之谈判磋商。此时曾国藩一再部署，一再疏通，渴望争取时间实施李鸿章的明答应暗违抗的策略。就事实情况而论，曾国藩开始了他带有特殊目的的韬光养晦之策。圣宝奏请朝廷由湘军鲍超部全线北上驰援京津，并作出明确规定，进京之后由圣宝本人统辖。为此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圣宝为湘军之第一大政敌，处处与湘军为难，甚至叫嚣将湘军取而代之。从前圣宝率部与北伐太平军作战，屡战屡败，军事毫无作为，天下人戏称其为败宝。后督办皖北军务，与湘军产生剧烈摩擦，胡林翼恨之入骨，称其军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。此人心计极多，甚至渴望统领天下之军，却无管理一人之能力。此时圣宝要夺湘军主力部队鲍超部之大权，湘军上下自然警惕起来。曾国藩等表示愿意以身阻止，不让圣宝得逞。为此胡林翼曾书信安定鲍超之心，称圣宝奸诈狡猾，疑心重重，专以折磨好人，收拾良将，此次若孤军北上，必被其折磨致死，万劫不复。曾国藩认为此次北援是为君父解诱困，为天下谋福祉，故而准许其北上，此为天地父母之恩。鲍超看完之后心生犹忌，心惊胆寒，并表示愿守护湘军大营，挫败圣宝。若鲍超果真北上，胡林翼做出了相应的布置，宁愿让鲍超隶属于他人麾下，也不交由圣宝统辖。此时荆州守将满洲正白旗人布兴阿也受命北上。九月初，胡林翼书信于他，称朝廷欲令帝帅统鲍超部上洛，并交由圣宝统辖。圣宝乃狡诈小人，在下为保全部下爱惜将士，愿将鲍超部交于足下统帅，请朝恩准，以怜军心而资熟手。都兴阿为满洲贵族，但在对待湘军问题上与圣宝大相径庭，他常常求助于湘军人物，尤其在军事上。这次奉命北上，都兴阿认真筹划，并与胡林翼商谈北上路线。此时胡林翼作此计议，是破坏圣宝统辖鲍超部的阴谋，也是其保护湘军实力的一次政治手段。曾国藩一再部署，企图就是待形势明朗做正确的军事行动，若操之过急，必招致军心动乱。此时北方战事吃紧，英法联军已兵临北京城下，占领北京指日可待。若湘军全力北上，相信双方已不能焦灼而战，徒生应付。之后数月之中， 清朝廷必弹劾而结束此役，外交上必会产生巨大作用。至于两军作战，只是一种简单的表演，最终结果都是一样，签订合约。面对北京危机之局，朝廷仓促之间调动南方军事，上洛勤王，实为应急之举，并无周密部署，更是圣保等人邀功请赏之借口，不能成为缜密的军事计划。曾国藩的考虑是，若湘军一路北上，走至半途时局势明朗，战火熄灭，尴尬不错于事无补，平添紊乱。而就军饷论，此役为一个浩大而繁琐之事，按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保守之计议，带兵10000上下，专饷逾50000，需用土马队100余，每月由襄阳托运。由此可见，事情是很麻烦的。北京战事在2月之内未能解决，无论是好是坏，若局势突然明朗，湘军只是徒劳，更不能为国家扫除外患。曾国藩在奏书中称，安危之际，想不出8-9个月之内。此论断他不止一次对军僚属臣与官兵提起，此时请旨待命需一段时间，而在此时最能看出时局之变，进而为湘军的下一步军事部署做科学的论断。后来的事实说明，此拖延之举使少去了不必然的轻易之举。当时北京告危，咸丰帝不仅于南方调兵，北方的都兴阿也在其列，甚至西部等地方也有，可谓全国征调，较远路途上洛之兵都半途而返，就是驻军南方的都兴阿部，大军行至安徽寿县时，既得到朝廷以和平谈判，亲命其部赴扬州督办江北军务，可见湘军思维周密，并保持完整的军事部署，重用李鸿章的明答应暗违抗之妙法，保全了实力。北援计划的推出，看出湘军集团对南北战事之见，其基本方针即是，在抽调兵马驰援北方之时，不影响南方战局之重危，实则南北兼顾，以南为主之政见。曾国藩甚至书信于胡林翼称，大抵天下有理有事，北援理也，保江西两湖三省是也，吾辈就目前之职位，求不为乎事而亦不甚备于理，此外出位之思非常之策，吾辈尚可不必惧意。曾国藩认为北上秦王为君府之意，守卫两湖三江为湘军大事，不可或缺。今若果真北上，必抽调少量军队，稳守南方军事为上要。湘军的计划是为己保江西归皖吴为基本策略，统筹规划，认真商讨，做出科学决定，最终保全湘军实力，立足南方，以此为基础，方可制定一切作战部署、军事规划。在此基础之上，湘军人物的基本军事战略已表现出既安君父之危于义，定南国之军事于理。若朝廷真果决，湘军自当由曾国藩本部或胡林翼部即刻北上，全速前行。曾国藩之见带有强烈的儒生味道，是湘军集团立军风范之代表。后来曾国藩授予朝廷，并由鲍超部北上时震恐不已，涕泪交加，并表示臣子对京畿危难之担忧。随后他请旨朝廷，愿自率大军北上秦王，称明知无益于北，有损于南，而君父之难亦不反顾。此言曾国藩常常于同僚中说起，无论湘系人物还是非湘系人物，甚至是朝廷大员家人中都说及此理。 在此书信给舍弟时，也常常说明此理，教育他们深明大义、为国为家、天下太平之道理。他教育弟弟家人们，若不负君父之难，则既宜后日之悔，复具末世之机，成败立顿，不敢计也。此时面对南北不得相顾，身临情义与理由之漩涡之中，左右为难，上下尴尬，一种矛盾自责无措之态笼罩在其心头。若不进吴，不守越，则难图完省。此京津兵变，自惊恐万分，彷徨失措，莫知所措。此时情义之比重突然加剧，甚至让曾氏产生绝望、失守节操之憾。后来因朝廷终于列强签订城下之盟，而湘军却一直待命准备北上。期间他甚至书信过一封表诀别的遗书。9月24日，曾国藩于国权国宝之信中称，于初六日所发之折，10月初可奉谕旨，若于奉旨派出，10月继续成行，兄弟远别，未知想见何日，唯愿两弟借此两字，并借各后辈长守家规，则于心大慰耳。曾国藩是一位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，对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谊有自己的一套看法，朝廷危难，自当首当驰援，而此时朝廷上下派系林立，湘军只是地方上的一个派系，相互亲斗、互相拉扯、互相依靠之机常有。就朝廷方面而论，咸丰帝不想看到湘军的强大，形成伟大不掉的局面，此次上洛既是一种削弱其实力的举措，湘军渴望成为地方一事，曾国藩自己认为天下是皇家的天下，若朝廷不保，自己纵有通天之才亦无处施展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此理曾国藩深明，镇压太平天国，让湘军势力一天天的强盛起来，与其说是为了自身发展，不如说是为国家排忧解难，为君父效忠。此次朝廷要求湘军上洛，为天下谋太平，并为其势力发展套上套子，曾国藩失望、绝望，甚至有功成身退之念，自然情理之中。准备北上的曾国藩坐在军帐中忧心忡忡，根据他的谈判，不出两月，朝廷自有解决方案，无需湘军出征，那时湘军势力保存，即可趁机而下攻打南方的岳匪。果然10月初4日，曾国藩首先接到谕旨，要求鲍超部不必上洛，自带军马经略皖省。3日之后，即10月初7日，超痛又遇曾国藩、胡林翼均着雾庸来京，此谕旨称朝廷已与英法联军签订合约，甫意见可就绪，要求曾国藩大军精心经略皖南北，若大军北上，并让贼军趁虚思窜，绕安善之地，江西湖北即告急。由此曾国藩、胡林翼开始专以该区。曾国藩得此谕旨，欣喜若狂，并着意夸大朝廷的恩典，称朝廷于东南之事眷念极重，或者终有转机乎，言辞激愤，让人产生对曾国藩的敬畏感，甚至表现出其文人治军的性格来。此次北援，湘军上下精心筹划，终因朝廷与英法联军议和而告终，北援朝议成为一个空谈。尽管如此，此次奏议对湘军之影响颇大。身困祁门，曾国藩犹如临虎口入深渊，种种艰难险阻皆为此一地，加之后来北援朝议，更让其处于两难之绝境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曾国藩于当年4月初1移军东柳，此地战略要冲， 摆脱了湘军被动挨打之危局，且据安庆较近，可为安庆攻坚战做地理条件上的铺垫。在此，湘军可临近而挥安庆，以优势而动安庆之根本。此时曾国藩一心考虑的便是于安庆打一场漂亮的战役，安抚军心，回报朝廷。安庆自古战略地位显著，若能控制安庆，既能抚江南之门户，扼江上之要冲，把北方之粮道，可谓天下军事之中轴。清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《读史方与纪要》中称，安庆金陵之门户也。对于此天下大乱，太平军定都金陵之情势，曾国藩自然不敢怠慢安庆。曾国藩自己也认为，安庆为打开金陵大门之钥匙，守江上之要冲，太平军固守此地，迫使清方将安徽省城南移多年。此时湘军于东流驻地策划攻打安庆之战役，若能拿下这一战略要地，湘军必可沿江而下，顺利直逼金陵，是实施湘军以上至下战略的重要一步。此时湘军将领们一致认为，贼以全力救安庆，我亦以全力争安庆。经过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的商谈，湘军决定对安庆进行最后一击。曾国藩也与贴身将领熟商，若要攻安庆，只能全力，不可分心。咸丰十一年，公元1861年四月初二日，即湘军移军东流第二天，曾国藩即向朝廷奏明此事，并将安庆战役的布防情况向朝廷汇报详述。湘军打算以多龙阿、鲍超两部全力攻打集贤关之太平军，同时要求李旭仪实营归皖，协助主力作战。曾国藩总结，必须攻溃四眼狗，后克安庆，唯此大局方可安定，金陵方可光复，天下方可太平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